世紀帝國，出自維基百科自有的百科全書，網址是 http://zh.wikipedia.org。 世紀帝國 Age of Empires 是一套由全校工作室開發、微軟遊戲工作室發行的電腦遊戲系列。系列的首個版本是於1997年推出的世紀帝國，之後七個版本和三個分支先後推出。世紀帝國是一部橫跨了10000年的即時戰略遊戲，遊戲主要分為隨機地圖和戰役模式兩部分。世紀帝國是歷史性的即時性戰略遊戲，首兩部遊戲的背景是從石器時代跨越到古典時代的歐洲和亞洲，其中一部更加探索了羅馬帝國的形成和擴張。之後兩部置於中世紀和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帝國時期，接著的三部遊戲探索近代史，背景為美洲殖民和亞洲國家的崛起。遊戲系列的分支神話世紀所處的時代和首部世紀帝國大致相同，但是以希臘、古埃及和北歐的神話故事為主。世紀帝國系列作品之相當成功，目前全球累積銷售數量已超過2000萬套。負責開發的全校工作室自從這款流行和高質素的遊戲系列推出了之後，都一直享負盛名。全校亦曾和其他公司合作，例如和 Big Hug Games 合作推出了《世紀帝國3亞洲王朝》。有遊戲評論認為遊戲的歷史事件和公平競爭都是系列的成功因素。遊戲裡面的電腦玩家 AI 和第二些遊戲相比，作弊的情況都相對比較少。第一節遊戲元素。大部分帝國世紀系列遊戲都是屬於即時戰略類型的遊戲，只有 NDS 遊戲《世紀帝國：帝王世紀》屬於回合制策略類。遊戲可分為兩種不同的模式，分別是隨機地圖和戰役模式。隨機地圖被遊戲總設計師格列士出特形容為這個系列的標記。選用這個模式時，玩家先要選另一種文明部落，而遊戲所用的地圖就會以隨機的方式產生。大部分的地圖根據真實世界的地區，例如在波羅的海和阿拉伯等來設計的。隨機地圖模式的其中一個變態稱為死鬥模式 Deathmatch， 各方在遊戲開始時都會有大量的資源不斷出兵戰鬥，直到一方被其他一方征服。戰役具有一個特定的故事情節，由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任務串連起來。此系列的早期遊戲提供多個戰役，但是神話戰記只提供一場戰役。整個系列的遊戲都提供多人遊戲模式供玩家選擇，玩家可以透過區域網絡或者數據機進行多人連線遊戲。2006年6月19日前，《世紀帝國：帝王世紀》和資料片的玩家都可以透過 Microsoft Gaming Zone 網站，簡稱 Zone，來進行多人連線遊戲。神話世紀、帝國世紀3和資料片的玩家則可以透過全校工作室在線系統，簡稱 ESO 一個和 Zone 以及暴雪娛樂旗下的 Battle.net 功能相似的系統來進行多人連線的遊戲。戰役中的任務一般是跟隨歷史背景和事件的焦點，但是情節和真正的歷史就不盡相同。以帝國世紀3中的近代德國為例，當時的德國人普遍為新教徒，但其教堂在遊戲內則為天主教式設計。然而在群遊爭霸入面，為求準確地描述美洲原住民的歷史，遊戲開發小組花了很多功夫，特別徵求了一些歷史學家的協助。世紀帝國納入了一些知名歷史人物和軍事單位，再加入了一些叫人感覺陌生奇特的軍事單位，使到遊戲更加添樂趣。此系列遊戲偶因不遵照歷史片段的做法引來批評， 尤其針對一啲冇歷史根據嘅小規模戰爭，例如係日本對雲京同埋法蘭克對波斯等喺現實世界從未發生過嘅戰爭。第二節遊戲系列遊戲以貫穿各時期嘅歷史事件為特色，世紀帝國涵蓋石器時代至到古典時代，以歐洲同埋亞洲為焦點。其資料片《羅馬霸主》嘅背景係羅馬帝國嘅形成同埋擴張。喺帝王世紀同埋佢嘅 NDS 衍生作品就探討咗中世紀嘅歐洲同埋亞洲。帝王世紀嘅資料片《征服者入侵》亦以同一時期為背景，但加咗一啲新嘅情節，例如係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世紀帝國三》同埋佢嘅首部資料片《群遊爭霸》處於歐洲列強於美洲殖民時期。第二部資料片《世紀帝國三：亞洲王朝》則取材自同時期亞洲國家嘅崛起。系列嘅分支《神話世紀》同埋資料片《泰坦》係以古典時代為背景，但就以神話故事而非歷史事件為主。第二點一節主系列，第二點一點一節世紀帝國。世紀帝國於1997年10月26日推出，是系列的第一款遊戲，亦是全校工作室的代表作。它使用 GUNNET 遊戲引擎，是最先以歷史為藍本的即時戰略遊戲之一。 GameSpot 形容它是文明帝國和魔獸爭霸的混合版。在遊戲中，玩家可以選擇12種文明，從石器時代發展到鐵器時代。資料片《羅馬霸主》於1998年10月31日推出，加入了很多新的特色和文明，譬如古羅馬等。雖然這兩部遊戲含有大量的程式錯誤，但是更新檔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世紀帝國普遍受到好評，但批評都有不少。電子遊戲網站 GameSpot 批評遊戲設計混亂，遊戲雜誌電腦及電視遊戲則讚揚佢嘅單人同埋多人遊戲都好優秀。遊戲被互動藝術科學學會選為1998年年度最佳電腦策略遊戲。遊戲喺幾年間一直保持住高銷量，直到2000年，遊戲售出超過300萬套。而其資料片《羅馬霸主》則唔太受歡迎，直至2000年只售出100萬套，喺遊戲排名榜只取得 80% 嘅合計分數。第二點一點二節世紀帝國二。世紀帝國二帝王世紀於1999年9月30日推出，使用盡了遊戲引擎，遊戲玩法和上集相若。帝王世紀以中世紀為背景，從黑暗時代到西帝王時代，玩家可以選擇13種不同的文明，分別來自歐洲、亞洲和中東。微軟載於2000年8月24日發行的資料片《征服者入侵》。資料片新增了一些單位和5個新文明，包括2個中部美洲文明瑪雅和阿茲特克。《征服者入侵》的新概念是各文明都擁有其獨特的科技。帝王世紀比之前的2個版本更為成功，遊戲排名榜和 Metacritic 分別評語遊戲 92% 的高分數。微軟發行了超過200萬套遊戲光碟，到國靈受傷，遊戲都獲得很多讚譽和獎項。儘管遊戲失衡的情況有所上升，遊戲評論都非常滿意《征服者入侵》對於帝王世紀的擴充。《帝王世紀》和《征服者入侵》先後獲得2000年和2001年由互動藝術科學學會頒發的年度最佳電腦策略遊戲之銜。第二點一點三節《世紀帝國三》。《世紀帝國三》於2005年10月18日推出，使用《神話世紀》的遊戲引擎，並大幅強化遊戲畫面，又獲 Harvard 物理中介軟件引擎授權使用，成為革命性的繪圖引擎，令到玩家耳目一新。遊戲以1421年
至到1850年呢段時期為背景，共有8個歐洲國家供玩家選擇。遊戲加入了很多的元素，包括家園城市 Home City 的系統。玩家所選擇的國家的首都將會成為其征服新大陸的重要後援。全校工作室形容，家園城市是玩家提供資源、工具、軍隊和幫助玩家升級的地方，是成就新世界的重要支援的系統。玩家在新大陸的成績越好，家園城市都會越來越大。按照全校工作室的形容，家園城市就相當於 RPG 中的角色，會隨著獲得經驗值而升級。世紀帝國3的首部資料片《群遊爭霸》於2006年10月17日推出，大部分內容變更都很輕微，但是以美洲原住民為焦點，就引入了3個的文明。最值得注意的是入了戰友的單位。第二張資料片《亞洲王朝》於2007年10月23日推出，由全校和 Big Hug Games 聯合製作。 Big Hug Games 幫助全校工作室開發遊戲，前者的《拜仁雷諾士》和全校的《布魯士西爾利》共同成為遊戲的總設計師。遊戲引進全新的亞洲文明體系，加入了3個新文明，大家對於《世紀帝國3》的評價各異。遊戲革命網站認為它就像歷史教科書， GameZone 網站就認為它是畫質最高的遊戲之一，在即時戰略遊戲界已經很難再找到這種水平的遊戲。遊戲售出超過200萬套，並贏得 GameSpy 舉辦的年度最佳即時戰略遊戲獎項。群遊爭霸未能延續《世紀帝國3》的成功，在遊戲排名網和 Metacritic 的評分都未如理想，只是得到80分，亞洲王朝的評分就更加低。《世紀帝國3》的數個特別版附帶了一本精裝的原畫集，在原畫集的尾頁有畫家對系列的描繪，圖畫之下印有羅馬數字1至到5，暗示世紀帝國4和世國5將會誕生。全校工作室的員工辛迪彼得遜說該畫就是全屬塔圖斯的推出。2009年微軟完成開發遊戲最後一戰戰爭之後，關閉了全校工作室，其部分員工組成微軟遊戲工作室的一支新團隊。 Game for Windows 的總監奇雲烏蘭斯否認世紀帝國系列就此完結，對三藩市記事報說，我們對於世紀帝國未來發展的前景感到樂觀。 At 雜誌證實，微軟公司的娛樂通訊部副主席沙恩金在一個訪問中表示，世紀帝國系列會由微軟接手擁有，微軟亦會計劃將系列延續，但是布魯士西爾利曾在他的網址中提到他並沒有加入任何一個新成立的工作室。第二點二節，分支遊戲。神話世紀重神話故事而非歷史事件，遊戲部分玩法和主系列遊戲相同，雖然焦點不同，但是神話世紀常被視為世紀帝國系列的一部分。神話世紀中的戰役講述了亞特蘭提斯英雄阿肯托斯的故事，他在尋找自己子民不再擁戴波塞冬和其他希臘神士的原因。微軟在2002年10月30日發行此遊戲，資料片《泰坦》於2003年10月21日發行。泰坦加入了亞特蘭提斯族為新的文明，他的戰役比之前的資料片短，並以阿肯托斯的兒子卡斯托為中心，他被巨人族泰坦欺騙，將他們從塔爾塔羅斯釋放。神話世紀推出4個月就賣出超過100萬套，遊戲排名網和 Metacritic 分別給了 89% 的高評分。儘管遊戲評論對泰坦有不俗的評價，但他未能承接神話世紀的成功。 Backbone Entertainment 開發回合制策略遊戲《世紀帝國：帝王世紀》為 NDS 版本，由 Majesco 於2006年2月14日推出。它和同類遊戲都很相似，如 Advance Wars， 但是遊戲玩法猶如電腦版的《世紀帝國2：帝王世紀》。《世紀帝國：帝王世紀》同樣被遊戲排名網和 Metacritic 給予 80% 的分數。在 NDS 版本推出約5年之前，科洛美在 PlayStation 2推出同名遊戲，但因宣傳不足而銷路慘淡。
第三節開發。第 3.1 節歷史元素。世紀帝國系列遊戲的開發階段在許多方面都很類似，由於遊戲是根據歷史事件改寫而來的，開發小組常常需要對其進行大量的考究，然而考究並不夠深入。根據世紀帝國設計師布魯士·西爾利表示，對於大部分娛樂產品來說，這種考究方式都不是一種很好的做法。西爾利亦表示，全考工作室大部分參考資料都來自圖書館的童書部。他指出，其目標是要令到遊戲的玩者覺得好玩，並非讓到那個遊戲的設計者或者考究人員覺得好有趣。在2007年塞比石遊戲開發者會議上面，西爾利延遲這個觀點，並解釋這個系列的成功全靠製作一部能夠迎合偶爾玩玩新手與老練玩家兩者的遊戲。西爾利亦認為，世紀帝國系列並不只是與歷史本身有關，而是一個有關於全人類的體驗。這個遊戲不僅只有集中在人類已經發生過的事，還有一些他們未來有可能會做到的事，例如是遊歷宇宙。全考工作室開發神話世紀的時候，採用與前兩作迴然不同的風格。開發小組擔憂他們無法擺脫第三部以歷史為題材，而在討論過諸多方案後，終於選擇了以神話當作是題材。第 3.2 節人工智能。世紀帝國系列每集所需要使用的人工智能 AI 是由設計師、開發者常常改進的。 AI 專家大夫普丁格提到，開發小組分配給遊戲初版所屬人工智能開發相當高的優先，而且後來花了超過一年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遊戲裡的人工智能能靠著戰術戰略取勝，而非過去透過分配給自己額外的資源，或者把自己單位調得比正常的強大來作弊取勝。普丁加提到，後來世紀帝國系列開發小組對人工智能還能獨當一面、公平競技感到相當自豪。這個小組亦對征服者入侵的人工智能開發分配高優先，其成果就是聰明村民的遊戲特色。這個後來遊戲系列入面非常受到歡迎。聰明村民在完成建築物所需的資源儲藏與製造後，他們會很伶俐地採集跟建築相關的種種資源，例如是來自農場的農作物，或者是來自採石場的礦石。泰坦裡面讓到玩者在創造自定的劇本時使用人工智能的除錯工具，玩家可以改變電腦玩者的設定，讓他根據某些行為模式做出反應。遊戲小組已為該系列首兩部遊戲提供更多人工智能的基本變更。第 3.3 節音樂。史蒂芬·里皮從系列首部遊戲起就已經擔當音樂的總監，他偶爾會向哥哥大衛·里皮和奇雲·麥馬倫求助。他創作了《世紀帝國》新奇的音樂，以遊戲的不同的時期所用的樂器為音效，這些音效來自現實的樂器以及他們數碼音源的取樣器。歌曲方面需要對文化、風格和使用樂器進行大量的研究。里皮說，帝王世紀的音效的開發比較容易，原因是因為他們認識中世紀當時所用的樂器，所以他們能夠重製中古時代的曲調以作為遊戲中背景 音樂鬼。在神話世紀入面，他們使用了一種管弦樂器來代替原本樂器。根據麥馬倫所述，開發小組亦從動物園收集了大量的錄音，作為其自創素材的巨大音效庫。世紀帝國3的音樂和帝王世紀很相似，但是小組使用了更多的古代樂器。李皮亦提到，小組製作遊戲時使用了一些例如風笛和野鼓等的樂器，令到音樂更加有真實感。第 3.4 節合作。世紀帝國3的第二部資料片《亞洲王朝》由全校工作室和 Big Cut Games 合作設計，這個是雙方首次合作。雙方合作的原因是因為兩者時程表合好相容，當時全校工作室正忙於發表其他項目，尤其是《星環戰役》，而 Big Cut House 即時戰略遊戲發展隊當時手頭只有很少的遊戲發展案。雖然 Big Cut Games 為主要開發者，但是全校工作室的遊戲設計師格列史卓特和亨迪彼得遜亦有參與集體研討，對遊戲提出意見，並對最終產品品管有控制權。兩家工作室都負責在遊戲推出前作出最後測試。評價與影響。截至到2008年6月11日的累積評分如下：世紀帝國遊戲排名榜 87%， Metacritic 83%， 世紀帝國羅馬霸主遊戲排名榜 80%， 世紀帝國2帝王世紀遊戲排名榜 92%， Metacritic 92%， 世紀帝國2征服者入侵遊戲排名榜 88%， Metacritic 88%， 世紀帝國3遊戲排名榜 82%， Metacritic 81%， 世紀帝國3群遊爭霸遊戲排名榜 81%， Metacritic 80%， 世紀帝國3亞洲王朝遊戲排名榜 80%， Metacritic80%， 神話世紀遊戲排名榜 89%， Metacritic 89%， 神話世紀泰坦遊戲排名榜 84%， Metacritic 84%， 世紀帝國帝王世紀遊戲排名榜 80%， Metacritic 80%。 世紀帝國系列作品相當成功，自2008年系列中的5個遊戲皆售出超過100萬套。根據 Gamasutra 的資料顯示，世紀帝國賣出超過300萬套，而羅馬霸主於2000年已賣出100萬套。期間微軟宣布帝王世紀已賣出超過200萬套，於2003年微軟宣布神話世紀已賣出100萬套。2004年推出世紀帝國3前，世紀帝國亦已經售出超過1500萬套。2007年5月18日，全校工作室宣布《世紀帝國3》已賣出200萬套。系列的遊戲在兩大遊戲評論網遊戲排名網和 Metacritic 一致取得高評分。網站的評分方法為在各評論網中抽取數據，再計算其平均值。從上表可見，得分最高的是《世紀帝國2》《帝王世紀》，在兩個評分網都拿到 92% 的分數。有評論讚賞世紀帝國對王國的興起、地球帝國和哥隆克等即時戰略遊戲的影響非常深遠，星球大戰、銀河戰場亦為此系列所影響。它使用與世紀帝國和世紀帝國二帝王世紀一樣的戰略遊戲引擎。有評論指它與世紀帝國和世紀帝國二帝王世紀十分酷似。 IGN 以我愛世紀星球大戰，我的意思是星球帝國，無論他怎樣稱呼我都非常喜歡他，作為這句遊戲評論之起手句。而 GameSpot 就指出，世紀帝國2引擎大概被星球大戰、銀河戰場原封不動地抄進，世紀帝國的老手玩銀河戰場會很容易上手。2005年10月，西爾尼接受 GameSpy 訪問，就系列的影響力發表意見。 起初很多家長經常告訴全校教室聽，他們的孩子在閱讀時有關古希臘的書本，因為他非常享受地玩三列掌座戰船，孩子們都很希望看看有關中世紀歷史的書籍，原因是遊戲教他們什麼是投石機。西爾尼談論遊戲成功的關鍵是他們敢於鑑新，而不是模仿其他同類遊戲，他亦斷言他是獨一無二的要素，為全校教室建立了即時建立遊戲大師的聲譽。 IGN 的馬克·布桑在他對《帝王世紀》的評論中指出，《世紀帝國》系列已經成為近十年來最創新的即時戰略電腦遊戲之一。 GameNiki 在談論有關《世紀帝國3》如何推進即時戰略遊戲的發展時，形容全校教室為即時戰略遊戲的始祖。西爾尼亦承認《世紀帝國》的創新和成功，使成立不久的全校得以在市場裏站穩陣腳。2005年，西爾尼抱怨批評家對該系列抱著創新偏見，好似《電腦遊戲世界》才評以 60% 的分數。他說，儘管《世紀帝國3》可能是世上最銷售的 PC game， 不過遊戲評論家希望看到某些非常新的東西，並給分極為偶然。Bungie Studios 選擇在與全校教室一起開發最後一戰系列的即時戰略遊戲《星環戰役》。他們認為選擇和全校工作室合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全校開發的《世紀帝國》系列厲害得叫人驚嘆。他亦指出，最後一戰系列開發的第一個即時戰略遊戲，而全校是令到玩家見識到最後一戰獨到眼光的最佳選擇。於2009年初，這家隸屬微軟的遊戲開發公司在推出《星環戰役》之後正式關閉。微軟方面解釋說，是出於財政方面因素以及對微軟工作遊戲室未來發展前景的考慮。全校工作室的幾個主要成員亦在公司解散後各自設立了自己的遊戲開發工作室。